啊，我们现在开始哈、啊，啊，我们的这个欢迎我们的讲员啊，这个李牧师啊，他是啊北美传神这个传播会的协会的总干事哈、啊，那我们美丽的师母啊 ，OK， 好、啊，那我就不多讲了，那这个我们时间呢就是交给我们李牧师，好。
进来有没有在天堂的感觉？
有，
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明白，主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求你时常与我们同在。主，也让你让这个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主，看到你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主啊，你的心意怎么样透过家庭里面，主来明白你的救恩。领受你属天的福气，主啊，祝福我们待会彼此分享交通的时间，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志荣，那我这时从1991年开始吧，18年，那我只在一个地方服侍，那个地方叫传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单位传神啊？那传神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好、哦，那我们拍摄福音写真，那在这个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很感恩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开始从这个影片的拍摄，那一直走下来的时候呢，这18年，我们深深有一个感受，啊、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这感受呢，我觉得是成为我们唯一的意向，这意向呢，这只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好、哦，跟今天的主题也有关系，叫做什么？家庭祭坛。家庭祭坛，有没有听过这四个字？
有。
嗯，有没有听过？请举个手。家庭祭坛没听过 ？OK， 好，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这四个字——家庭祭坛。那为什么这四个字呢？在我常常在想说，这四个字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常常听到，可是呢，我们今天翻开圣经，啊，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找得到这四个字吗？找得到的话，请帮我翻一下，看看你的圣经是哪一个版本，我也去买一本哈。家庭祭坛这四个字，我们打开圣经这66卷书，我们从来没有什么看到什么家庭祭坛这四个字，可是这四个字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哎，牧师常常在讲说家庭祭坛，家庭祭坛，家庭祭坛。那哎，可是呢，今天传神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们拍过所有我们拍了40几个故事吧，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核心价值就一个，就是家庭祭坛。可是什么叫做家庭祭坛？你知道当我们拍摄所有的故事的这个结束以后，那我们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你知道人生是一个经过，不是一个结果。当你有结果的时候，那是你肯去见耶稣了。就我们人生在经历这个过程，就包括我们拍见证一样。你知道，当我们拍见证以后，你知道人是会改变的，可能他软弱了，可能他跌倒了，或者他生命更加更新。可是我们发现共同一个特征，这特征是什么？不管你有跟神再好的关系，不管神给你在特殊的这些经历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若是跟家人没有很好的关系，真的很多见证到后头来都会变质，明白我的意思吗？若是跟家人没有很好的关系，很多时候这个见证到后头来都不能用。我们从1991年开始拍这福音写真，到2000到今年，我们总拍了40个故事。可是将近，我诚实的说，有一半的故事经过17年后，我们必须下架。我们也去回顾下架的故事的原因。这个见证人，他是不是没有经过上帝的恩典？不是，他没有经过。可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绝大多数的一个关键点，真的，你去看他的家庭生活，你去看他的家庭生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很特殊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也在想说，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时间很短哈、哦，我也想了很久，到底要讲什么？那要把这个意思解释清楚， 这个主办单位跟我讲说只能讲五十分钟而已，后面还留一点时间跟大家讨论哈。那我今天给大家是一个摘要性的啊，一个说明哈。好，天堂在我家，我不晓得，我相信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都有家庭，每个人都有家庭哈。那我不晓得你自己对家庭的定义是什么？你觉得家庭是什么？家庭是什么？
一群猪住在一起。
一群猪住、啊、
一群猪住在一起。
一群猪啊！因为我们在圣经上找不到家庭祭坛这四个字，可是呢，我们找得到家庭，我们也找得到祭坛，对不对？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看一看呢，这个家庭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的定义当中，啊，
有血缘关系。
好，有血缘关系，还有没有？
家庭是爱的泉源。
爱的泉源。其实哈，还没有讲。
家庭很自在的地方。
很自在的地方哈。其实今天如果你问不同的专家，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刚刚那位这位姐妹讲的话，如果你问什么生物学家，讲的 DNA， 对不对？验一下 DNA。可是你问社会学家的话呢，他会怎么讲？家庭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学过社会，考试一下。家庭是什么？啊，你社会不及格哦。这个是小学的社会课本里面写的哦。家庭是什么？大家书念太多了哈。The common sense。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社会的什么？最基本什么？最基本单位有没有？有没有想起来了？有谁？有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孩子所组成的。那么小学社会课本是这样写。好，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传统家庭的一个定义。好，我们反对同性恋婚姻。好，那我们赞成是爸爸妈妈跟他们的孩子，这是传统一个社会的标准价值。那如果说你问一个历史学家，他可能会告诉你是什么？一群人类什么？他们共同的祖先，对不对？啊，刚刚讲的问这个生物学家，他讲说有血缘的关系。那问统计学家，他会讲说。家庭是什么？家庭是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口的总和，是不是？但我不想自己对家庭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想讲说，今天的主题是天堂在我家。可是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家庭像地狱一样？啊，笑得好开心啊！
全是冤家，今天是
去。啊，全是冤家啊！对啊，上辈子欠你的，对不对？我们听你讲。可是如果问到一个这个辅导专家，他会告诉你说，当你最有需要的时候，最能接纳你的地方是你的家庭。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往往回头来看，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地方，是我们需要的地方。可是家里面也是常常为我们带来最大伤害的地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爱中，我们彼此伤害。哦，我。应该看起来蛮年轻的哈，可是呢，其实也快45了哈，对我来讲，可能蛮对大家来讲可能蛮年轻的，可是对我来讲我已经步入中年了。可是因为我在家我是最小的，可是呢，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哥哥永远认为是我是长不大的小朋友，所以我说什么呢？他们永远说看得很紧，然后呢问得很紧，什么事情都要报备，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真的很爱我，我也明白，就是觉得哦，压力好大。那我很喜欢对家庭的有一个定义啊，家庭的英文叫什么 ？Family， 对不对？有人把家庭这个英文单字拆开来的话 ，F 啊代表 father， A 啊 and， M 是什么 ？Mother， 然后呢 ，I 是我 I 对不对 ？L 是什么 ？Love， 啊 Y 是什么 ？You， 所以加起来叫什么 ？Family 叫什么？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好，我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个，这个诠释哈。我觉得，如果家人能在爱中彼此的相爱，这就是一个家庭。可是要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家庭？那我觉得常常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我知道家人都很相爱，可是角度不同，立场不同，然后我们在爱中彼此争执，在爱中什么？彼此伤害。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叫什么？爱之深怎么样？哎， 你知道我去到哈，从台湾哈到加拿大到美国，我每次问这句话，大家回答的最大声，爱之深责之切。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什么？爱之深责之切，把这个优良的传统再怎么样传下去，爱之深责之切，然后什么？这不叫代代相传的祝福，叫代代相传的伤害，一直伤害下去。那我今天从圣经上，然后我挑了几个重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家庭在信仰中的功能是什么哈？家庭在信仰中的功能，那大家有没有带圣经？没有，
有
哈，拿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圣经。家庭在信仰中的功能，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16:30，短短的，我们不看，因为今天时间不多，我没办法把整卷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我只是挑其中的一小段，好不好？家，来，啊，没有没有，我这边有预备哈，好，我所讲的是，今天家庭是福音的起点，第一个，家庭是福音的起点。在使徒行传16:30，哈，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来，31。
他们曾说：“当信主耶稣，你们要一家都必得救。”
啊，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对不对？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应该知道吧？是保罗跟希拉他们在关在那个什么腓立比监狱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在那边敬拜赞美，在半夜的时候发生大地震，对不对？然后呢，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他的什么脚镣，这手铐脚镣都解开了，然后这个禁主呢，看到很害怕，本来想要自杀，啊，那然后呢，保罗说，你不要自杀，你不要自杀。这时候，这个禁主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说什么？二位先生怎么样？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当行。那保罗给他一个很经典的答案，这答案是什么？在31，他们说什么？他们就是包括保罗、希拉还有路加他们，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成为往后很多基督徒。他们信了主以后，在神面前跟神的祷告说：“神啊，是的，你应许我，抓住神的应许，说我信了你，我们全家一定得救。我信了你，我们全家一定得救。”其实，当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特别看到这两节的时候，尤其上面这一节。我觉得禁主问的问题跟保罗、希拉他们回答的答案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大家有没有看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回答是什么？有没有一点答非所问呢？是不是？我当我在那边看的时候，我有点看不太懂。他问的是我哎、欸。我怎样才可以得救？保罗应该给他答案是什么？你对不对？你当信主耶稣。我们知道吗？得救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唯一的条件，信主耶稣，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所以保罗的回答应该是怎么样？你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是不是？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跟他讲：你要认罪，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神的恩典，啊，神要赐给你新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个人谈到的时候，我们都是你，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时候，保罗为什么要回答一件事情？你和你家，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经节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你和你家，大家有没有答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关系啊，我们聊一聊好不好？不要。变得好沉默，不是考试，聊一聊而已。你觉得为什么呢？有没有人有答案？
因为我家任何一个人不得救，我得救了也没有意思，也没有用。
嗯，这个也不错哈，有伴一起上天堂去。他 还有没有？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什么一个想法？其实想法蛮好的哈。
如果你有神的形象，你会影响你的全家人。
有神的形象会影响全家人，这也不错哈。可是你知道，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不，他不相信。不相信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全家到，我们如果要下地狱的话，我们全家一起下地狱。所以呢，我宁肯下地狱，跟着我们全家一起下地狱。全家在哪里呢？我也要去哪里。我们全家生也要相，生也要相聚，死也要相聚。你知道？那好，我们今天不是谈到生死观了，这个永远的隔绝，还有永远的相聚。可是呢，当我在这边看的时候，我看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在圣经的这个我们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中文基本上是看不太出来的。这边有两个字很重要，当信主耶稣，当信主。我们觉得当信主耶稣是怎么样？这是唯一的条件。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什么？用的是一个命令句，用的是一个命令句。他命令什么？他命令这个信主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家人也要信主耶稣。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应许，说主啊，我当我信你的时候，你应许我说我们全家都要得救。可是抱歉，保罗并没有这么讲，保罗是命令他说，当你要信主耶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福音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你一个人的，是你们全家的。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福音的起点。人讲说，哎，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有这个热心，有这个感动。可是说实在的，我们想到的应该也是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那我今天没有办法把到底要怎么传福音，到底要怎么做，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够哈。所以那我只是讲这个的重要性，好不好？好。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保罗命令他，当你信主的时候，在站第一时刻，你的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传福音给你的家人。所以信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信主是什么？你和你全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千万不要抓住这个应许，说抓住这句话说是神给你的应许，假传圣旨，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过，这是你的责任，你必须要去做的。然后第二个呢，信仰的基本单位，信仰的基本单位，好，也在同一节。还有第二个字，我想讲得救，好，得救。那大家知道哈，这个在英文的话，这个动词的话，第三人称单数要加 s， 我想很基本的这个文法，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动词也是有单复数的，所以它前面第一个得救的时候呢，你知道？所以他前面第一句话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得救应该是怎么样？我第一人称单数动词嘛，是不是？我今天要考大家希腊文，是谈这个基本的推理常识哈。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个得救应该是怎么样？他的动词应该是怎么样？第一人称单数，对不对？所以他当他回答这边的时候，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得救的动词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复数，对不对？你和你家，第二人称复数，对不对？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很奇妙、哦、这边保罗他们用的是一个单数动词。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在英文里面讲的 family 一样，家庭的动词是什么？是单数，它是一个集合名词。所以家庭是怎么样？家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家庭是一个不可切割的单位，它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所以呢，我们信仰的基本单位绝对不是我们个人，而是我们的家庭。我讲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很多人都一直把它当成应许。可是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给家人，我们怎样在家人面前为他们守望祷告以外，我们怎样把家人领到神的面前。今天真的很想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话题，因为我知道我常常在传神接到电话，然后呢 大家都住在美国，移民来美国，然后呢回到台湾时间并不多。你知道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我回到台湾，因为好不容易拿了两个礼拜的年假，然后呢很积极的跟家人传福音，第一天还很客气的忍耐，第二天的脸色就不太对了，第三天呢爸爸就跟他讲，请你赶快回去吧。然后呢我前两个礼拜又接到一通电话，他说我上一次很积极回去，然后呢传了福音，家人都快翻脸了，然后呢我做了一件事情，全家都跟我翻脸了，我回去把那个祖先牌位给拆了。他说我这次又要再回去了，请你为我祷告，这个征战好大，哎呀这冒了三条线。是我们有这个责任，可是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话题掉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当我们这样责任跟负担的时候，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好，我觉得不，福音不只是在嘴巴讲的，我们怎么样把神的道、神的生活，其实如果这段经文你继续看，这个禁足他们这个家庭做了哪些事情哈，那对我今天光讲这个禁足的故事的话，可能就其他东西就不用讲了哈。老师提醒大家，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所以家庭是什么？家庭是福音的起点。家庭是什么？家庭是什么？信仰的基本单位。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想大家都是移民来美国，大家都是移民来美国。那当你拿到身份以后，你第一个想要替他办身份的是谁？会是你小时候的邻居吗？看到隔壁的大婶说：“哎，大婶，美国福利好。”可以在这边可以领老人年金，我帮你办身份过来好不好？看到小学同学，美国不错，孩子教育环境好，来，我想办法帮你办身份，搬到美国，把孩子全家接来，有没有会这样做的？举个手，我看一下。或者是怎么样？看到那个街头的流浪汉，哎呀，好可怜呐、啊，对不对？台湾的福利不太好，大陆的福利不太好，来美国这个流浪汉可以。好像可以领的东西比较多，我帮你办身份，在美国流浪吧。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相信每一个人当自己拿到身份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是你的家人、你的父母，甚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儿女。有人是妻子先生没办法一起过来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是他们。我相信我讲这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家人在我们生命中永远是最重要的。不管家人的相处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或者是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多少的摩擦，可是我们家人是永远那个血缘的关系是没办法切割的。福音所要传的，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传福音，我们要去普天下十万民都知道什么？耶稣基督是救主。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传福音从哪里？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信仰绝对不是个人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小孩子，我听到很多父母讲，孩子大了，我尊重他，我尊重他的信仰。抱歉，尊重的地方好像不太对。是这样教导是什么？这是福音的起点。这是什么？这是信仰的基本单位。你必须有责任，有责任不仅是传给你的长辈，特别是我觉得是说我们的晚辈。你当父母亲的有这样子的权柄，尤其当父母亲的你有这样子的权柄，你就有这样子的责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这样强调的是，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责任，责无旁贷，好不好？那我们底下再来看一个，再继续往下看，家庭在信仰中的功能是什么？ OK， 教会复兴的更新，宣教，我相信是每个教会所强调的。可是我们常常讲说，教会的前门是开着，可是我们的后门是怎么样？也是开着。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来，马拉基书，这个是圣经旧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马拉基书四章四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这段圣经，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儿女是父亲的心，能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向父亲。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请问一下，到底是谁的心转谁的心？到底是爸爸转儿女呢，还是儿女转爸爸？到底是你同我的心呢，还是我同你的心？好，这个我们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应该都知道哈。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中国人的传统受了儒家观念的影响，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所以呢，爸爸妈妈怎么样？永远怎么样？永远是对的。爸爸妈妈永远怎么样？会不会错？不会错。马英九先讲一句话哈，这个千错万错哈，都不是太太的错，都是我的错。这句话听起来蛮有意思的，可是这个心不在一起的时候，心不在一起的时候，心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直指责对方，伤害自己。可是圣经在最后一个神的最后的一个旧约里面所讲的最后一句话，要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个转向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让父亲的心跟儿女的心同时转向神，让父亲的心跟儿女的心同时转向神。怎么转向呢？我念一段圣经哈，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可以再继续翻开来看哈，一样在马拉基书哈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哈，第一节，没有关系，我们的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所有圣经都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你们当纪念我摩西，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这边告诉我怎么样？怎么转向？你们当纪念我摩西的律法，你们当纪念我摩西的律法。然后呢，就是我在何烈山上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们的律例典章。然后呢，第四章5节说到什么？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呢，说什么？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所以是什么样转向？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个律例典章就是神的话语。那我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经节，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一到四节哈，有没有翻到？生命记第六章一到四节。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家庭是教会父亲的根基。家庭是教会父亲的根基。其实圣经一直所在强调的是，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里面，一再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话。难道我们自己遵行就够了吗？难道我们自己享受这样的恩典，信仰的祝福只临到我们这一代身上，跟我们下一代没有关系吗？我相信大家对圣经了解的应该都知道，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马拉基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这些咒，神不管的怎么审判以色列人，神不管的怎么样来对以色列人施行审判的时候，可是最后回到这个祝福上面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要他们遵行摩西的话语，说不然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可是在生命记里面怎么说呢？来，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这是你们神所吩咐
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
好，第二节，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使你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以色列啊，你要听，我们神。好，这边就好了，这边就好，到第四节就好。 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六章一节 说什么？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你们过去要怎么样？要遵守。你们自己遵守够不够？不够。六章二节的时候怎么讲？叫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这个就是让儿女的心怎么样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接着神的话语，神的要求是什么？神的要求是代代相传的祝福。信仰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信仰不是到我们这一辈，然后呢，下面的事情儿孙自有儿孙福。信仰是什么？信仰神的命令是代代相传。我今天神要我遵行，神也要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永远远的来遵行。所以当今天教会里面谈到增长的时候，有一个自然增长的法则是什么？生养众多。但这包含了有人讲说，这个是在什么？在属灵的定义，我们保罗怎么样？他没有结婚，怎么样？提摩太、提多这些，这都是他的儿子。可是真正上来讲，在肉身上，我们所生的儿女，当我们生下他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祝福。然后 ，OK， 六章三节这边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守啊。然后怎么样？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哈？以色列他们那边真的叫说生养众多，他们那边很会生孩子，他们真的相信生养，他们真的是相信，他们非常知易解经哈，他们很会生孩子。可是呢，他们真的你看神做这么祝福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他们守旧约，他们不相信耶稣，可是他们遵守旧约的，你看神怎么样祝福这样子的国家。今天我有一个数字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讲说教会的前门是开着，后门也是开着。你知不知道在北美华人教会，我们的第二代上了大学以后离开教会的百分比有多少？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多少？不错，很好。两年前的话，那时候还在进神学院的老那个亚美施工的那个老师在谈，他说是75%。然后，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我没有特别做这个亚美施工的研究。今年年中的时候，跟一位浸信会的牧师，我们在聊这个75%的时候呢，他跟我讲一句话 ，update 一下好不好？已经到85%了。我昨天甚至昨天我们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礼拜四晚上我们在查经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讲她的女儿生命很成熟，很爱主，好，甚至都可以当她属灵的导师。可是当她女儿到 Berkeley 去念书的时候，她好替她女儿担心了。她不知道女儿去哪一个教会，她不知道女儿属灵状况怎么样，完全不知道。他说在 Berkeley 这一群小孩子将来都是 high income 的人，对社会有影响的人，可是当他们的信仰没有放在一个正统的一个道路上面的时候，不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你知道那就是被撒旦所使用。你知道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马丁路德大家知道哈，我们改教的先驱，他后来也结婚，他说一句话，他说父母亲若是不重视儿女的信仰教育，他已经成为什么？上帝最大的敌人。这马丁路德说的，不是我说的。父母亲今天不重视儿女信仰教育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上帝最大的敌人。所以教会的复兴从哪里？从我们家开始。父母亲有教育儿女信仰的一个责任，在圣经上非常非常的强调。我常常在讲说，我们的信仰像一个圣经上应许我们说，我们信仰要什么？要如鹰展翅上腾。我觉得这比喻非常的好。你知道鹰两只翅膀打开的时候它可以飞翔，对不对？它可以飞翔。可是呢，今天发现 我们好像在信仰当中我们对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一直吃饭。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信仰重点放在哪里？放在教会里面。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教会的辅导，有牧养我们还有我们孩子的责任。可是这就一只翅膀，另外一只翅膀在哪里？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我们家里有多少时间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和我们孩子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我们又是女牧师，我们又是像牧师一样，然后圣经我自己都看不懂了，我怎么跟孩子解释？可是你知道，身为牧师的我，当我在看到这些经节的时候，我也很汗颜呐、啊。看得懂圣经，不见得活得出来、啊，懂意思吗？那个是生命的传承，在家庭里面，不是要去教导你的孩子去看懂多少圣经，而是要让你跟你的孩子一起来经历上帝。曾几何时，你可以跟着你的孩子，为着他前面的道路寻求的时候，一起跪下来，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当你有重大抉择的时候，你是全家坐在那个地方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在那边盘算怎么样是对你最好的？当你的孩子今天懂了很多圣经的道理的时候，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在经历上帝的生命的时候，真的像我讲了，上了大学以后，这些知识很快就忘掉了，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我们只是把它放在教会里面学了很多知识，可是在生活里面跟我们紧紧，我们家人是生在生活里面是紧紧的相处在一起，可是却没有办法一起来经历到上帝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孩子会被流失？美其名之是没有关系，在美国强调是什么 individual 个人主义，我们尊重孩子，老美就是来这一套啊，我们尊重尊重到最后，什么事情你都会干预，唯独信仰的事情你尊重。尊重到最后，请问一下，你的孩子会经历到上帝的祝福吗？所以今天我太太在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孩子，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我的女儿很会背圣经，背到最后她看着我们，我们很少跟他在一起，把我的问题其他为我带到爸爸的尊严，我总在他面前一副强势的样子。可是我发现我错了，我常常在各地跑，我跟我女儿讲，你要为爸爸祷告，你是我最大的支持。好，这是我突然有感而发，教会父亲的根基是在家庭里面。好，那什么叫做家庭祭坛呢？形式上的定义是什么？大家都有了啊，家庭礼拜。你知道家庭礼拜，家庭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提到家庭礼拜这几个字，可是真的牧师跟我讲说，我很多在牧会的朋友就跟我讲，曲高和寡，曲高和寡，自己有灵修就不错了，还要谈到全家一起。我要跟你讲一句话，这是形式上的定义，重不重要？很重要，曲高和寡。我甚至要讲一句话，没有关系，你自己没有灵修都没有关系，可是全家要一起灵修。还找牧师敢像我这样讲，可是我要跟你讲一句话，全家灵修的时候，你知道火在一起烧比较旺，旺了以后呢，你自己才会知道说，你发现你自己必须要灵修。明白我意思吗？也是我问我儿子，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儿子四岁，哎，他就跑起来，他说刷牙，很可爱，刷牙。我说对对对对，除了刷牙以外啦，刷牙完以后做什么？吃饭呐、啊，吃完饭以后上学啊。我说我刚想说对不起哈、哦，爸爸一直没有好好的告诉你，好、哦，那早上起来刷牙完吃完以后呢？在出门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祷告，要读经。 对啊，现在他会他会督促着我太太，你还没有妈妈，你还没有读经，对啊，我也还没有读经，我们要一起读经。好，我觉得你知道那互动的关系，就家庭礼拜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做不到，在形式上的定义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属灵的定义，属灵的定义我们更没有办法做到。什么是属灵的定义？讲义上有，刚讲祭坛，什么叫做祭坛？祭坛是什么？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嘛，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嘛，没看到这么难。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献祭呢？对不对？好，时间不多了，好，继续讲。祭坛是献祭的地方，祭坛是什么？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可是什么叫做敬拜？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要敬拜赞美，对不对？在教会里面要敬拜，就是崇拜里面敬拜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环，对不对？什么叫做敬拜？其实敬拜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它叫做叩拜。啊，叩拜，它第一次出现在旧约里面的是在大家记不记得看一下，在创世纪的十八章里面哈、这个在曼利橡树，然后耶和华神向谁？向这个亚伯拉罕显现，是不是？然后呢，这边讲到是什么？他举目观看，有三个人站在他前面，他一见就怎么样？俯伏下来，那个俯伏就是敬拜，那俯伏就是敬拜。所以我给敬拜下了一个最终极的定义，最终极的定义，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宣告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宣告神的主权了。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宣告神的主权了。明白吗？不是今天唱得很开心，哎呀，神今天跟我同在的感觉，今天好有恩高啊，今天好有怎么样？你的感觉不重要，只是崇拜最大的目的不是满足你自己的享受跟感觉而已啊，这是附带的 benefit 而已啊。只是崇拜最大的定义是什么？当你在那边敬拜，当你在那边唱歌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你是在向这个世界宣告啊，宣告谁？宣告耶稣是主啊。明白我意思吗？宣告耶稣是主啊！当耶稣是你的主的时候，他在你的生命上有什么？有 authority， 是不是有权柄？那家庭祭坛是什么？家庭祭坛是什么？家庭祭坛就是我们宣告什么？神在我们家的主权，让基督成为我们家的主。所以透过形式上的这个做法。家庭礼拜，我们可以凝聚我们全家的共识，我们可以凝聚我们全家爱的那个精神，我们一起把全家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让神的心来满足我的心，让神的心来满足我们儿女的心，来满足我们配偶的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互相转在一起。我去过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甚至我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挂了一大块的牌子，叫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你看我们，对，你知道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我都很想去拆那个牌子。主啊，你休息一下，换我当家一下。何等不容易啊！我才是老大，我才是主，我才是一家之主。好，这特别是我们这个，人家讲说我们这中国的男性特别有大男人主义。我还是要听我的，真的。今天当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可是必须明白说，这样子的主权交托，你必须做一件很基本的动作，就是形式上的定义，家庭礼拜。你今天说你很敬畏上帝，你很爱上帝，可是你从来怎么样？你从来不来教会，你相信吗？上帝永远是在我心中，可是连只是崇拜这最基本的。你都不愿意到教会里面，你相信这个人爱上帝吗？你说我愿意把我家的主权交给上帝， 可是说实在，你连家庭礼拜都不做，全家都不在一起读经祷告，全家 不在一起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你的祖先怎么可以交给上帝？家庭祭坛在形式上的定义很重要，在属灵上的定义很重要。那其实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也开始学，我们就真的开始学习啊，学习怎么样透过家庭礼拜，那我们一起全家来分享。那大家明白说家庭礼拜的重要性，家庭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信仰当中的功能，家庭礼拜的重要性。那有人讲说家庭礼拜怎么做，我不会做。那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定期，定期包括什么？固定的时间，每个礼拜要固定。真的，很多人讲说我们叫都叫不来，孩子在那边叫，叫都叫不来，连我们配偶都叫不来，我们怎么做？定期，不用再讲，对不对？时间到了自己做，规定好坐下来，这是我们大家什么讲好的时间，坐下来。所以定期很重要，包括我讲一句话，家庭礼拜的重要性不会输给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崇拜。这样讲，严重性有到这种地步，所以定期很重要。你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时间会改吗？特殊的状况、特殊的节目，我们可能会提前或延后。Combined service 的时候，可是基本上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时间是怎么样？固定的，固定的时间到了，大家都要都要进来坐下来。牧师也常常跟大家讲说什么？不要迟到，不要迟到，对不对？可是进家庭礼拜，我们就不定期的时候，没有人会看重它，没有人会看重它的。所以定期、定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责任是谁？责任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主领策划？我底下有几个六点哈，这个家庭礼拜的程序很简单，祷告。你说你会不会祷告？每人都会祷告吗？用最简单的方式，啊，把我们想认神的话，大家可以排什么？跟教会一样，今天换你哪一个孩子祷告，叫他来祷告。今天换成是谁？是妈妈来祷告，或者爸爸来祷告？我们可以排这个什么轮流的这个什么服事表，啊。然后呢，接下来什么唱诗？啊，唱诗不用看，在教会里面选好几首歌，我们就选一首歌，在我们家里面。这首歌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孩子里面习惯唱英文歌，英文诗歌，而且比较属于 contemporary 的，不是我们很习惯的。那我们家习惯是我女儿已经14岁了，我就叫她把电脑拿出来直接上 YouTube 放给我们听，我们全家就站在电脑中间，然后全家就跟着 YouTube， 然后呢印在歌词我们学唱。啊，那如果是我儿子的话，主日学他就带着什么啊，神是爱，很简单的歌词，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唱。可是呢，不管唱的难跟简单，或者唱我们会唱的诗歌，那我们彼此一个接纳的心，我们彼此尊重对方，是来学习。那时候女儿说、啊、小孩子的歌，我跟她讲，你小时候也唱过这个啊，我们也陪你唱，你干嘛不陪弟弟唱呢？唱久习惯，我希望她尊重她弟弟。然后她时间到的时候，她就把闭上，然后我们也开始学习唱她的诗歌。他唱我们的诗歌不太习惯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不同的诗歌嘛，一首歌，好，祷告其实只要一分钟，然后也不要一分钟，30秒其实也就够了啦。然后呢，唱诗，分成3到5分钟。接下来是什么？读经，读经跟默想很重要，不要太多，10节到15节。我们在我们家很喜欢读箴言，好，我们读半章，加上默想。需要多久？10分钟，所以加起来多久？15分钟了啊！好，分享跟讨论，记得哦，分享哦，不是教导哦，分享这些经节在你身上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分享，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常常替什么？替我们太太看，替我们先生看，替我们孩子看。你看这应该怎么样啊？你看呐、啊，这些经节适合你啊。你看呐、啊，你看呐、啊， 不是，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分享，分享你自己，甚至分享你的软弱都没有关系，分享你的挣扎，分享你自己，分享很重要。感恩，哪些可以感恩的事情？报告，我又想提到报告哈，家里发生什么状况，要让孩子知道，不是给他们忧虑，是让他们一起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最后我会讲到是彼此代祷，明白我意思吗？读经默想十分钟，其实都不用到十分钟了，默想大概差不多六七分钟，然后呢，分享这个话比较多的时间。你必须要控制好，因为不控制好的话，你话题一讲，哇，岔开了。然后呢，控制在十到十五分钟，感恩，好，一人一分钟代祷，三十分钟的家庭礼拜到四十分钟，会很困难吗？可是很多人告诉我做不到，没有时间。只是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的重要性？那我想怎么做都会有困难。都会，大家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不同的困难。很多人跟我讲，孩子太小，不会教，你只要不要那个，不会教。然后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很忙，没时间教。接下来呢，孩子在长大的，啊，他们叫别再嘎，请想要不要教？一晃时间都过了。当他带不动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只能讲说我们尊重孩子啦，信仰是可以尊重的啦，我们彼此间尊重啊，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对不起，真的，我觉得这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当我孩子在这样子的服侍过程当中，你知道，尤其在美国，很多人讲说孩子不听中文啊，孩子怎么样啊，我跟你讲，孩子怎么样，那都是你造成的，真的，那是真的，真的都是你造成的。孩子不听中文，为什么有了孩子听，可是你家孩子却不听？我现在不是说可能你孩子很大了，你讲他们教不动坐不下来，可是其实当你的信仰，你的孩子，你的家人都在看，你尊重上帝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他们会反弹，可是当你尊重上帝的时候，他们会尊重你，他们也会尊重上帝。当真正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跟着你一起跪下来祷告。那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地方是，我必须要讲一句话，当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自己在神的面前改变我们的心意。我想讲了这么多，那我再给五分钟的时间，那我们还可以有一些互动哈。那其实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那我自己是一个从事传播媒体服侍的传道人，我想怎么样把这样子的家庭祭坛可以 create 更多好的资源，让弟兄姐妹来使用。那我们做了一套东西，我想这套东西我不是要介绍一套产品给大家，我是要介绍一个很好的资源。那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怎么样来把它这个东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想透过这影片，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可以看得到啊。
希望为您的家庭树立什么样的家庭典范？您期待为您的孩子留下什么样的属灵资产？请受国际基督教牧师协会肯定的新基督教会员，以上基督教史上的著名的新基督教会员。他们真实动人的生命故事，吉姆·艾略特、约翰·本方、威廉·丁道尔、李艾瑞、艾维德以及理查·温布莱，饶恕的奇迹，吉姆·艾略特， 1956年，请我艾略特和四个年轻做法热情的宣教士一起深入危险的厄瓜多尔丛林，把福音传给尚未开化的阿卡族。然而台湾的阿卡族却将他们当作外来入侵者，将五个年轻人全部杀害，一场令人无法理解的悲剧，透过爱与饶恕变成激励人心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天路客的旅程，约翰·本堂，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没有受过任何神学训练的普通教之子，却能写出300年来销售量仅次于圣经的伟大著作，他就是《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本堂。在17世纪欧洲禁止基督传教的年代，约翰·本堂不传扬基督，不畏生命危险，甘愿忍受12年的牢狱生涯。本片能激励我们效法约翰·本堂所经历的多灾多难的生命之路上。肩负使命的人，威廉·丁道尔，他是精通8种语言的剑桥学者，原本拥有傲人的成就，过着安逸的生活，却为了使人人都能读懂圣经，而选择颠沛流离逃往海外。威廉·丁道尔第一个成功的将圣经翻译成多数人都能懂的英文，以致他自己焚烧自己，不但助长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烈火，更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也让今日的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母语圣经。透过这些启迪英雄，我们将看到他们不但自己跟随，更因全家一同服侍，经历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启迪英雄系列要为这个时代的家庭带来一些真正值得向往的英雄典范，让我们及我们的孩子建立真正合神心意的家庭祭坛。
认真看一下好不好？来，我想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哈？那其实我觉得，我强调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生命要先改变。那我们在信心、在信仰这条道路上，我们有哪些属灵的伟人可以值得我们效法的？那常常我讲说，我们读经都在为家人在读，为我们妻子、我们孩子在读。可是呢，太太要改变。先生要改变，孩子要改变，全世界都要变，唯独怎么？自己做的稳如泰山，永远不动摇。每个人，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个，其实每一个故事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在我的，你知道，我做影片做这么久，你知道，影片大家常常来把它当成一个什么事，来当成。特别是小孩子的影片，来当做什么？杀时间，你知道？你知道我做这么从以前到现在，然后呢，特别是卡通，特别是这种动画片，然后我常常拿到教会群里面，然后教会就是什么牧师就拿给什么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日学的校长，要不然就是教育部的部长，哎，这很好，放给孩子看。然后要不然是成人聚大人聚会的时候，小孩子在那边看个什么卡通，哎，不要吵，不要吵，安静下来。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在忙，放个影片，哎，孩子安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不是？很可惜的地方是我们没办法全家一起来看。你看，哎，我们家孩子，我不看这个动画片，或者孩子比较大不看动画片，所以我在想，我们把一个影片做成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叫做纪录片，啊，一个版本叫做动画片。所以按照相同的内容，我们做两种不同的形式。很重要的地方是我强调是，我们让孩子看之前，我们必须自己来看，看到怎么这个内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再跟孩子一起陪同他，我想陪同他们一起来。那看完了以后，那我们做了一个。分享手册，教案手册，全家一起来分享。那 这次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传承在这样子一个专业当中，我们可以来提供姐妹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资源。所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做了四个故事，饶恕的奇迹吉姆艾略特，他是谁呢？他是在，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End of the Spear， End of the Spear 大概是在差不多4年前5年前吧，在1950年代，这个五个美国年轻人到厄瓜多尔的丛林去宣教，然后呢一进到丛林里面呢就被杀掉了。好，原因是因为很多白人他跑到丛里面去杀那些土人，所以土人一看到白人的时候呢就先把他杀掉。然后呢五个年轻的太太还有一群年幼的小孩子理所当然有在那边怎么样埋怨哭泣，可是呢这五个太太没有带着什么他们年幼的孩子重新返回丛林，继续他们先生没有完成的宣教使命。这也是家庭题材。甚至到现在大家看这个哈，有点小哈，这个这个人，这个是谁？他是当时被杀死那个费尽家死的儿子，现在已经50几岁了，他继续留在丛林牧养那些土人在厄瓜多了。那时候拍了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也到美国，我记得好像到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去那边分享。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影片，包括约翰本扬进入历史的作者，然后呢威廉丁道尔。好，大家今天有圣经可以看，这号人物一定要知道。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后来这个钦定本参考他的翻译，他被烧死了。OK， 还有格里斗李艾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火战车的这个主角，他是宣教士的孩子，啊，他得到这个奥运的这个金牌，啊，这个最后他还是返回中国去宣教，他就死在中国。那我觉得不是说要看到这些人有多悲惨啊，我觉得是看到这些人生命，他们生命的美，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若是自己都不愿意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经历的时候，请问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孩子讲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怎样来跟我们孩子、跟我们家人分享说，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我们要来经历他？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经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在想，所以我怎么样做成一个影片，让全家不同的年纪都可以来看。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它传承以后的这个服事方向都会从这方面，怎么样 create 一个好的家庭祭坛的工具。那不是说以后家庭祭坛在用传承的影片啊，我们抛砖引玉，从这影片开始，从让大家习惯坐在一起来分享。那刚讲完了以后，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比较年纪小的一个卡通影片啊，叫做《虫虫圣经历险记》。那这套影片很好的地方，它有12个故事，它适合在4岁到差不多12岁的儿童这个阶段。那它怎么样好处呢？它是从圣经故事里面来学品格教育，每一个圣经故事里面它都有一个品格教育的主题，就不是单单的圣经故事，怎么样 apply 到你的生活里面。然后呢它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亲子分享啊，我们里面都做了一本教案手册。好，教案手册是什么？这个是其实让爸爸妈妈可以陪同孩子一起来看，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里面的手册的重点是在什么？在父母亲自己本身自己的生命改变，你怎么样去经历，然后来跟孩子一起来分享。我们太多时间要教导孩子说你要勇敢要诚实，可是呢我们要说谎的时候呢赶快用台语说，不要让孩子听到。我们要骂人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要对人要 be nice， 可是我们要骂人的时候赶快用台语讲。因为我很有经验，我跟我太太就这样子。好，我觉得我们当我们自己身边不去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我们为了孩子做了所有的事情，可是孩子好就好了，我们没有关系。就是我告诉你，当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孩子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很聪明的，将来长大以后呢，你相信他会相信你的上帝吗？不会。当今天圣经没有经过我们生命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只会变成神学，所有东西只会变成哲学。可是当我们经历到圣经所有一切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是活着，他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求你祝福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 真的主啊，你的心意是要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当今天我们愿意把家庭的主权交托给你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愿意在家庭里面彼此分享的时候，主啊，你自己必要与我们同在。我相信主啊，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成为天堂，因为与你同在的生命，那就是天堂。主啊，赐给我们今天听完这一切，不是说我们增加一点点的知识，而是让我们真的只留一个渴慕，让我们的家成为天堂，让我们家可以把我们家主权交托在你的面前。主，让你在我们家居首位掌王权。主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再次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这边有一些传承的杂志，然后大家可以拿，好不好？然后对，里面有一些文章，大家可以拿，好不好？
那我觉得重点就是今天我觉得说，希望大家明白说家庭精彩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希望大家进来以后不是就是黑白白的嘛，我希望大家从下个礼拜开始，从明天开始，自己好好讨论一个时间，啊，全家来做家庭礼拜。啊，刚开始会很困难，刚开始会很 boring， 刚开始会有挫折感。可是呢，久而久之，慢慢的渐进下去的时候，就像到时干涉一样。
我们好像还有七分钟哈，你们有没有问题要问李牧师的？
那个 video 是不是要卖？
我们 video 有在卖哈，然后那个能不能帮忙一下？好，是我们有一些flyer， 那其实我重点是介绍一些好的资源，不是只有传承在做。很多地方也有家庭祭坛的这个这些资源可以使用啊。今天是传承，现在我今天来是一个抛砖引玉啊，抛砖引玉有一些好的工具大家可以用。家庭祭坛不限于看影片啊，真的，甚至我讲一句话，没有影片，大家读经分享都是很美好的事情。好，那我今天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然后介绍大家这些好的资源。还有什么问题？对，我们基本上针对我们下一个 generation 的话，我们都会有那个华语发音跟英文发音，就是 Mandarin speaking 跟那个 English speaking， 然后那个 subtitle 的话就会有那个Chinese 跟 English。好，那针对大人的部分的话，我们通常就是会做成英文发音跟中文字幕。好，那因为大家都可以听得懂，然后看中文字幕就会比较明白。好，那我们的 focus 是在帮助华人家庭，啊，华人家庭在不限于北美，啊，限于自己在新加坡，也在台湾。那这些影片真的是我很大的感动，也真的非常用心的去寻找一些资源，把它做成，希望弟兄姐妹的家庭可以得到帮助。那我们的杂志那些文章也提到也很多有关于家庭经常这方面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相信大家也都有方面的方式。
还有没有问题要请教的？
请问那个牧师，刚刚您提到那个九九回台湾去他两公，但是那怎么样跟那个台湾的家人
讲？哦，我们等一下再谈好了，这个我会回答。我跟你讲，我们再讲五十分钟还讲不完。没有，你很重要的地方是祷告了。今天我们不是靠嘴巴讲，就嘴巴要讲，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对，今天如果我们用嘴巴讲的，人家就会信主的话，我们也不用相信上帝，我们信我们就好了。啊，我觉得你花上多少祷告的时间，有弟兄今天跟我讲啊，我家就我一个基督徒，请问叫我怎么做家庭礼拜？是不是？就很简单啊，今天如果你今天关心你家人的生命，你愿不愿意一个礼拜分10分钟、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为你全家的得救，在神的面前圣洁为圣，得到你的家庭礼拜，来为他们祷告，因为没化妆代价。如果你真的这么关心他们的话，啊，我觉得这非常长，一个礼拜花个15分钟，分别出来，这就是你自己的家庭祭坛。你一个人关着门，然后一个一个为他们提名祷告，对，需要方法，需要技巧，不是回去就在那边讲，我们要拍偶像。OK， 还有那种家庭健康的工作。你看，我们开过一 父母亲叫做对他有宽恕哈，是觉得放进是姐妹。他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台湾的那种，他住在云顶啊，被沙掉到一个的地方哈，靠海边那个地方靠海边，你到那边进去全部都是偶像，禁止上礼拜已经过世了，就在过世前呢，他希望说他的家人去信主，他知道时间不多了。跟他讲说，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上帝给我的命令，好，我们请努力来做，找到，知道透过我们彼此间的合作，我没有讲拆偶像，啊，我没有讲拆偶像，我没有讲说要拆他们家的神主牌位，没有讲，我告诉你，一样东西都被我们搬走了，他爸爸也出事了，啊，有时候不讲呢，可能会比讲来的好，好，我觉得可对。好，那个方法是什么？那有空我们可以去讨论啊。那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去想说啊，我们要拆偶像啊，要信主耶稣，不信主耶稣要下地狱啊，什么？哎呀，我们天堂将来天堂再见啊。好，讲明了意思吗？家庭基础，尊重神的主权，按照神的方式，好，不是你自己，啊，不是你自己去，然后要全家什么一声令下，全家都要归主，是这样。
还有
什么问题？
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很多的话呢，还没有习惯建立家庭祭坛、家庭礼拜哈。那现在的话呢，假如家里的话呢，就是孩子都已经有 teenage 的这样，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你要怎么样子慢慢给他呢？就说呢，我们说我们要开始要一个家庭礼拜或者怎么样，那怎么样有比较有智慧的呢，来给你写。
我想很基本的哈，我想我们夫妻在一起，怎样？夫妻之间还有在一起，我们可以花一段时间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就从夫妻开始。那我觉得跟我太太之间的话，我在讲说，当我们两个婚姻改变的时候，我们还是。
对老师，还有五分钟，你快速拿
个饭。我觉得借着一个庆典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候。啊，就是去全家这个婚礼留念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把这东西摆出来，然后希望他们开始，好，那我觉得庆典是一个非常，我自己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生日，节庆，大家全家这个留念会安排进去，那，重点是在于你自己，重点在于自己，好，
OK， 好，我们再次谢谢林牧师。
那如果是这些产品有问题的话，他叫帮你做太太，杨师母也可以。